快乐的泉源。
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江凡，欢迎您和我一块儿来探索快乐的泉源。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歌名是《主永活在我心》。歌词提到，不要想天色常晴朗，有时遇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今救主永活在我心。的确，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呢，总会遇到高山低谷，有的时候有暴风巨浪，有的时候呢前路崎岖不平。但是很感谢神的是，我们有主与我们同行，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不会孤单。但是呢，走主的道路也必须要付上代价。那么这个代价要怎么付呢？今天呢，江凡还是要和您一块来分享一位爱主的姊妹啊，施宁岳母她所写的一篇信息。那么这篇信息呢，就是说到走主道路要付什么样的代价。那么接下来呢，江凡要和您一块来谈谈这个问题。这个是施宁岳母她本身的见证啊。她说，有一次我带领一个大学团契的聚会，原本想要引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作为主题来传一篇信息，但是却苦于不知道要怎么说才能够把这一个经节解释得清楚。这节的经文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因为在我一生当中，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啊，还没有经历过任何重大的逼迫，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对。不过圣经当中这一节经节呢，实在是非常的清楚，它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说，每一个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这本是我真心想走的道路，但是我却没有太多的实际经验，辱骂和嘲笑并不曾临到我的身上。我是不是真的能算是那些真心跟主行走的门徒当中的一个呢？这个问题我一想起来就烦恼。不过可能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要顺服于领导人之下，或者是同工之间彼此顺服，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名誉发生疑问，或是说我们的坏话，或者对我们有一点不信任的样子，我们就很难以忍受。要是再有人对我们的服事不敬重，或者是把我们当作外人，让我们受委屈，那就更使我们心痛。一般人如果不是生来好斗的，或者是喜欢和人作对，总是在工作场所当中，或者是在家里，愿意与人和平相处。而我们传道人当然更不愿意无事生非的。当我一想到从前圣经当中有关受逼迫的那些经节啊，主耶稣的话说，你们是不冷不热的，这些经文正说出了我心里真实的光景。但是主耶稣以后仍然给了我一种新的托付，让我打一场真枪实弹胜过罪恶的属灵征战。这个时候我又经历到主所赐给我的竟然是何等新而又新的生活。突然之间，前面所说的提摩太后书3:12里的经历已经变成了我真实的经验。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为我们院里的少年姊妹们能够在读经上面得着复兴的亮光这件事情祷告。没过多久，果然逼迫就来了，人们忽然开始兴风作浪地毁谤我们，恶言恶语到处私下地相传，要加害于我们，差不多要把我们从社会当中赶出来的样子。纵使神借着那些见证主耶稣实在是与我们这一班姊妹们同工的人来唤醒众人，告诉他们说，我们所做的是合乎圣经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毁谤我们的毒素仍旧是继续不停。怎样来应付这样公开的毁谤和暗箭伤人呢？我们是不是在撒旦的攻击当中痛苦不安，而引发报复对方的心态呢？这些不公平的毁谤和侮辱，会不会在我们心里惹出一种与他们斗一斗的血气呢？不错，如果我们失去了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这些事都会爆发出来的。只有紧靠着主，就必得胜，否则一定会完全败在撒旦的手里。对我来说，这种事一临到我非常的危险，因为我的正义感比别人来得强。小时候我只要看见任何人被人欺负，就会气得跳起来。我最恨的就是对人不公义和不诚实，但是主却偏偏要人用这两种痛苦加到我的身上来磨练我。难道神不知道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吗？其实他老早就知道了，但是他却不放过我，非要拿去我心中的这个自义不可。原来主对我的一生是有他特别的一套智慧的训练计划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每当我的心里烧得快要爆炸的时候，一想到神对我一生的奇妙计划，马上就得到从上面来的帮助。我曾经祷告了多少年，求主耶稣的爱照亮我的一生，但是活出来的不过是普通一般人的友爱而已。可是那充满基督全心和促使他牺牲一切的爱，却是爱敌人的爱。他的爱竟然赐给那些以怨报德以及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一回想到这个，我就不得不对主耶稣保守我脱离自义而献上满心的感谢。也唯有经过仇敌攻击的我，才能够体认出要去爱一个人是何等的不容易，同时能认清这一点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就是因着这种上面来的帮助，我今天才能够完全受得住四面八方好像毒箭一样的攻击，而且看透他们不过是神所用的器皿来磨练我而已。同时神也借着他们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 要把我磨成基督爱的形象。我必须承认，我实在是需要神的管教，所以就谦卑顺服在神的手下，毫不还手地忍受人们毒箭的攻击。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啊，只求你把基督爱的形象刻在我的心上，我愿意为你付上任何的代价。阿们。到今天为止，我为了跟随主走道路，实在背了不少的十字架，但是也经历到主的磨练总不超过我能够忍受的范围。每次跟主行走背十字架的时候，主总是亲密地与我同行，我实实在在地经历到在为主背十字架的受苦当中实在是有福的，现在和将来都要得着荣耀。能付代价跟主同行的人是何等的有福，能跪在主的脚前得着主的光照，认清自己心里的那些尖酸刻薄、缺乏慈爱、任意批评等等的败坏情形，也是有福的。当神大能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雕刻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谦卑顺服在神的手下，还能够不蒙大恩吗？我相信今天弟兄姐妹当中恐怕有不少的人也正在神自己所办的神学院里受到这种特殊的管教，他总是用他自己超人的智慧来训练每一个心爱的门徒。我们现在一同先来为这种特殊的恩典向神献上感谢，我们一感谢神，神就会让那些嘲笑咒诅和散布各种谣言毁谤我们的人反而为我们效力起来，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过我们那些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真心跟随主，所以主就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能够得着益处。经过神所使用的人一对付我们，里头那些老我的败坏光景就都显出来了，因此自己才知道我们里面是何等的缺乏爱心，因而马上就回过头来加紧向神祷告，求神把基督的真爱赐给我们。在基督的爱里是不会有痛苦，也不会计较别人对你的冒犯，只要肯多多的为主背十字架，将来在永生的国度里必得主大大的奖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施宁岳母她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是说到走主的道路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当然，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当中的确会经历到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的与主同行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诗歌《主永活在我心》，江凡真的是要送给您，也让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同时在这儿呢，江凡还要送您几本小册子，一本是一生警醒祷告，那么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时刻呢，都可以向主来述说我们心中的这些苦闷还有这些困境。同时还有一本小册子是叫做五峰爱简，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施宁岳母她所写的五峰安慰的书信，那么这些呢都集结成了一个小册子要免费送给您。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快乐的泉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江凡，欢迎您和江凡利用这短短的15分钟一块来探索快乐的泉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难免会经历一些的困苦，一些的逆境，但是呢，江凡在最近读经啊，读到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的时候呢，觉得感触很多。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相信呢，这熟悉这些经文的弟兄姐妹啊，一定会觉得啊，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这些啊，背后都有神的祝福。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信心全然的仰望神呢？今天江凡要和您分享的是施宁岳母她所写的一篇信息，那么她在这方面有特殊的领受。这篇信息的题目是为神受苦终享大福，以下就是这篇信息的内容。父神是最会自动像我们这一般为真道受苦的人显示他的大爱和慈爱温柔的眷顾，所以今天那些正在背着十字架和走向他受苦道路的人是有福的。神的爱特别专注在这些人的身上，他非常愿意与他们亲近，巴不得把各种的好处赐给他们，一点也不错。于是那些软弱满身痛苦的人越能够领受父神的大爱和经历到他的良善。当为父的心向着那些缺乏的孩子们流出无止境的怜悯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父神的爱。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因着她的父母决心不让她跟随主耶稣的呼召去做侍奉主的工作而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从前是被父母的爱宠惯的，而现在父母亲和他之间的裂缝好像是没法弥补的，尤其是别人对他的攻击更让他觉得压力好大。尽管这些痛苦临到他的身上好像无休无止，他却是内心顺服，决心要走向主的道路。于是天父的眼睛常常地眷顾他，他为真道所受的苦痛神样样都看见。好，正像是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头看到约伯所受的痛苦神都眷顾一样，同时他在为真道受苦之后从神那儿得到的莫大祝福和喜乐也正和约伯所得到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今天能够很快乐地做见证说，他为主所撇下的一切已经得到了百倍的报酬，主不但领他到那些侍奉主的人群当中和乐相处，甚至把他离家的时候不愿意他侍奉主的双亲也感动得回心转意。从此以后父母和女儿的感情呢，反而比以前更加的亲密。他的父母因为从前离开过主尝到了许多的痛苦，倒是现在一回过头来归向主，得到了从神那儿来的新喜乐和平安。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神的大爱，他绝不忍心让他的子女行走在劳苦重担的路上饱尝苦味。到今天为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数不清的神的儿女都曾经历到天父这样的大爱。在父神的爱和同在当中，他能够让我们在世上如地狱般的生活当中预先尝到一点天堂的滋味。记得我在一个集中营的死牢里站在殉道的一位传教士的面前，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在他的传记里，他向我们描述被囚禁在他周围的那些苦得差不多要发疯的人，他们所发出的绝望惨叫声，他们所受的痛苦 使得他们脸上的表情肌肉扭曲。可是很奇怪的是，在这位传教士他所住的死牢旁边呢，不但没有绝望的凄叫的这种声音，相反的，根据事实的记录，他却是唱诗赞美神，一直唱到1941年8月15日他为主殉道的那天才止。虽然他也是被活活的饿死，但是在他的脸上却是充满了神的荣光和安息。为什么唯独他心里得到这种安慰呢？难道神已经向他显现吗？因为这位传教士他是受着一种超越一切的属天能力所管理的，他爱天上的父，所以天父在他为真道受苦的时候赐给他不断的安慰、祝福和安息。因为经上记着说，凡爱我的，我必爱他。在这整个死囚所居住的恶牢当中呢，只有他能够唱出赞美的诗歌，到处都可以听得见。这就证明神能够在信徒受苦的时候给他们安慰、帮助和喜乐的事实。你可以想象得到，有一天当那些在大苦难当中得胜的人被接回天家的时候，将得到何等大的荣耀。正像启示录第七章里所说的，那时父神首先要做的就是替那些在大灾难当中得胜的人擦干他们的眼泪，而且他并不要天使来带他做这种事情，乃是要亲自去安慰他们，如同一个母亲安抚他的孩子一样。父神要把所有从大灾难当中出来的人招聚在他的怀中，赐他们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慰，并且对他们为他所受的苦给予报答，就连为他所受的最小的苦楚，神也不会忘记。正如马拉基书里所说的，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情，样样都写在他的纪念册当中，完全没有遗漏的。我们如果真的能够知道父神在他的大爱里为我们将来所预备的，我们就会欢喜地跳起来，因为他的大爱在为我们所建的天城当中，主耶稣基督脸上所发的光辉照亮全城，使那宝座光华四射，他的喜乐更充满在其中，欢乐之声永不止息。如果想要知道父神是何等的伟大，只要一默想那天城里的荣光和他在其中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就可以想象出来神在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喜乐，连我们的心都容纳不下。我们在世为真道所受的苦难虽大，但是与他在天城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和喜乐一比呢，也就算不得什么了。那天城的门除了为他在世曾受苦的人之外，其他人是休想进入的。在天城当中，父神早已经把我们的罪恶忘得一干二净。是的，父神是真的爱我们的。虽然他曾经常为我们的罪叹息说，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以赛亚书43章24节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我们的神他的爱却赦免了我们对他所行的恶，把他们一笔勾销。可是相反的，每一件事情神却牢牢记住的，就是我们在世每一次为真道所受的苦楚。他要让那些苦变成我们的荣耀， 我们在痛苦当中所流的每一滴眼泪，父神都非常的珍惜。我们如果真的有过为主的名来被别人作践受辱，甚至于受到极大的逼迫，父神难道还会忘记吗？不，他绝不会忘记这些事的，因为我们正在跟随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并且走同样一条道路，使那儿子为担当世人的罪所受的伤痕，将在天城里发光，照亮各处。经上曾经写着说，当那日子来到，神要厚厚地报答那些属于他的和跟随羔羊脚中行走的人。他的大爱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经历到的，实在是让我们述说不尽。那时我们将要享受到的天家的丰富，会使得我们狂热不已。经上所说的那时要向我们全部兑现，内心更会得到完全满足的喜乐。神的爱要倾倒在我们的深处，好像美得难以形容的恩雨临到我们一般。现在让我们一同这样的来向他祷告感谢吧。父神啊，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应当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创造了一座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荣耀天城，这真是你为我们预备好可以欢度永世的天家。因着你的大爱，你在其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更是十全十美，求你千万不要让我们自暴自弃，失去了这回天家的福分。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有一天能够在那城里与你同住，永世得福。阿爸父，我们最亲爱的阿爸父，愿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磐石，他也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盾牌，让我们能够常常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能力，也相信他一直是深爱我们，他要在任何的时刻来显明他的大爱，让我们透过警醒祷告在试炼当中坚强。这也就是今天江凡要在节目当中送给您的小册子，一本是一生警醒祷告，另外一本呢是在试炼当中坚强，这些都是施宁岳母她所写的小册子。还有另外一本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播放的，也是施宁岳母她所写的五封爱简，也就是五封爱的书信，这些都是要免费送给您的。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